你不断的让神去改变你自己吗？这也就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为什么你们如果跟我有一些接触，听过我一些讯息的话，你大概会明白我是一个强烈反对成功神学的人。因为我觉得成功神学整个扭曲了圣经的真理。成功神学让人以为一个人被神祝福只限在物质的环境里面，你只有今世得到祝福，今世得到各样的充足，你才是一个神所爱的人，神所赐福的人。错，你根本不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属于神的祝福。神真正给我们祝福的不是只是肤浅的外在，是那个无价可比的那个内在的生命力。如果按照成功神学的标准，我告诉各位讲，圣经里面非常多爱主的人在他们的标准上都是不成功的。请问一下，旧约的大小先知哪一个是成功的？今世哪一个成功？不要讲说他们没有什么物质生活，连他们传的使命他们都没成功。如果他们成功的话，我告诉你们，南北国就不会灭亡了，对不对？以赛亚在接受使命的时候，神就已经告诉他讲说，你所传的不会有人信的。那以赛亚说，叫我去干什么？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你如果读以赛亚书第六章，你就发现到后面神就跟他讲说，你所讲的他们像耳朵蒙了油一样，他们不会听你的，他不会，你还去你干什么？你还去做干什么？做证据啊。他讲了，耶利米从他20岁蒙召到他60岁40年的时间里面，人家泪眼先知耶利米，这个杨牧夫写的，在那个书信里面讲，耶利米一生工作里面，犹太人根本不听他的。大概所有大小先知书里面，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稍微有点成功，是约拿了，对不对？他跑掉了，后来被大鱼吞了走，回来之后尼尼微全程悔改，悔改之后我们这位老兄还不高兴。你发现到不能够用属世的成功的标准来定义，你要看见神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他们一点都不成功，但是他们在神面前都是忠心的，他们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从圣经的整体里面去了解，不要按照一种世人的角度里面认为说，哇，上帝什么都有，所以他爱我们，他一定会什么都给你。求什么，你告诉他你要什么，你要车子不够金怎么样，你要讲什么颜色的，你要什么车牌的，你要多少 CC 的，你要哪个年份的，好好跟神求，上帝一定会给你。美国有个牧师跟弟兄姊妹们讲，成功神学的牧师讲什么，你们对神要有信心，你要向神赐福你100万，对不对？你要怎么样表现你的信心呢？你先奉献10万嘛，神还没有给你，你先11奉献嘛，你看看上帝我对你多有信心啊，你还没有给我，我都先奉献给你了。有一本书叫《偏差的诱惑》，这里面讲说最成功的就是那个牧师了，因为大家都11奉献了，那些人是奉献教会钱拿不回去了。弟兄姊妹们，不要落在那个迷失里面了。上帝是愿意赐福我们的，我相信是，但是不要把上帝的赐福局限在那个有限的眼光里面。1999年到2000年的时候，在美国成功神学非常流行，那个时候买股票随便买随便涨，美国的一些工程师里面 staff 这些公司里面拿了股票一夜致富，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非常多的人。那个时候成功神学很横行，教会里面如果有人要反对成功神学，就表示你没有信心。2001年美国股票崩盘，30块的股票最后剩3秒，再也没有什么人在讲神学了。你再去祷告吧，你再去求吧，看神要不要给你嘛。一个不是真理、扭曲真理的结果，经不起时代的考验。我们不需要框一批人进到教会里面来说：“主啊，真好，你信耶稣，你就一切有富足。”这是一种欺哄的行为。我们应该把真相告诉他们：这个世界里面有苦难的，但是基督徒不怕苦难，靠了主，我们能够面对。我们可以在有永生的把握里面好好的过今生。这份生病的时候我就经历这件事情，当建芬刚刚得到鼻咽癌的讯息的时候，医生一公布是第3期，那个时候我心都凉了。我跟你们讲过，我跟建芬结婚这么多年来，我一滴眼泪没有掉过，只有知道那件消息的时候我大哭一场。然后我就把建芬拉了，建芬的我跟他讲一件事情，我说建芬，我只讲一遍，我不会再讲第二遍。我说如果神医治你，神给你机会，我们就把握我们所拥有的每一天，但是如果主把你接去， 我说我这辈子也不会再结婚了，我就去做宣教士了，你在那边等我，我们可以再相见。我们不是绝望，我会难过，但是我不是绝望。我就发现到原来一个人有永生的盼望带来很大的今生生活下去的力量，你知道吗？否则你就乱了，怎么办？我现在最爱的这个我掌握不住了，他的生命根本，其实在整个治疗过程里面我毫无办法，除了祷告我还能够做什么？我终于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讲说，当一个人对永生有把握的时候，他知道神为他预备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过今生。这叫做你有方向，你就知道过今天。你如果没有这个把握，你今天在过什么呢？所以成功神学就让人家只有一个盼望，在今生嘛。上帝给人最大的祝福就是今生给你一切丰富。如果成功神学真的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面，我告诉各位，上帝就是最不公平的一位。你怎么敢这样的讲？你如果多走走这些宣教工厂，你看看有多少在第三世界，在那些穷困的环境里面，那些爱主的人，他们的敬虔，他们的敬畏远远超过我们，可是上帝怎么样对他们？他们成功吗？从属世的角度，他们一点都不成功。我在宝山看到许多的传道人，一年的薪水，一薪水不到400块人民币，和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是1600块钱，他过一个月，而且还常常三不五时的发不出薪水。但是这些传道人没有因为这样子动摇他们在主面前侍奉的心志。上帝对他们公平吗？今天你我有这样的物质的生活，中国人两岸三地里面来讲，我们的生活条件过得最好，那是因为我们比较敬虔吗？是因为我们比较爱主吗？所以神这样的回应我们吗？如果不是的话，按照成功神学的标准，上帝公平公义吗？这样子一位神你敢信吗？在我的一个认知里面来讲，圣经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观念弄清出来。我请问一下，摩西是不是一位爱主的人？摩西的一生的见证怎么样？美不美？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一生在主面前忠心，对不对？摩西在神给他的使命，最大的使命，他在干什么？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出埃及？出埃及是目的吗？不是，目的应该是什么？进迦南。所以如果摩西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又带进迦南，那么摩西就成其大功了，对不对？结果摩西怎么样？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结果在旷野绕行38年半，头尾合起来40年的时间，最后进迦南这件伟大的丰功伟业，约书亚拿去了，他没有了。在我们中国人来讲，你如果从属世的角度里面来看，如果从成功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他叫做功败垂成的，对不对？围山九仞，功亏一篑，他真是没被进去啊！他到了那个摩亚地迦南平原的那个约旦河东岸，看到整个境内进不去，为什么？为什么摩西进不去？啊，因为神说你在米利巴的那个事情上面没有尊我伟大嘛，神叫他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就那天百姓实在吵得太厉害了，我们这位摩西也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那帮棍子拿起来帮忙打那个磐石，结果出水。哇，神说你因为在众人面前没有尊我伟大，所以你不可以进去。你如果读这段圣经记载，你的感觉是什么？你所侍奉的神可不可怕啊？做了一辈子这样子劳劳苦苦，那个老百姓十几次的这样在他面前这样子的抱怨对抗他，有的时候不服从他，可拉一党还背叛他，老百姓到处抱怨，出事情就找他，没水喝找他，没肉吃找他，什么事都不敢给马拿吃，嫌马拿味道不好，很难伺候的一群呢。他一生这样子忍辱负重的待他们，就为了那一件事情呢。啊，就为了那一件事情，结果他就功败垂成了。啊，我们从历史书里面是不是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你敢侍奉什么？你敢不敢？啊， 一辈子忠心，就是一次偶尔发一次怨言，你就惨了。圣经要给我们这样子的记载吧，读历史书要注意哈，不要从历史书里面单单的历史书里面去建立教义，要从整本圣经里面介绍。我问你啊，当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谁下来？摩西和以利亚下来，和耶稣谈论有关于他将来要面对去耶路撒冷的这件事情。那个是摩西已经离世多久以后的事情？1450年了，差不多了，差不多1400年的时间了。摩西仍然在神的计划里面担任重要的工作。有关于基督救赎大恩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摩西跟以利亚下来，当然他们两位预表了旧约的律法跟先知两个职分，但是很明显的他们仍然在神的面前被神所重用，没有因为米利巴的事件他就没有了。那么米利巴事件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你看见圣经所讲的价值观跟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人的价值观就认为说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是最大的事情，这就是世人有限的眼光，眼光如豆。进迦南呀，进迦南，真的进迦南又怎么样了？约书亚带他们进去了又怎么样了呢？但是我们就认为那个是最大的。在神的眼光里面来讲，那件事情不过是救恩历史里面的一个步骤，它更重要的是要借着摩西的一生，像这样子一位忠心爱主的人，上帝要借着他显一个真理，就是刚刚所谈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把这个原则立下来。摩西几乎伟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对以色列人来讲可以把他当神来拜，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后来神把摩西收去的时候没有把他的尸首留在石上，他们找不到，因为他真的伟大到一个地步，以色列人也把他当神拜了。神也要借着这一个把人看为这么尊贵的，去借着他建立一个原则，让人知道说就算是这样的一个人侍奉神，也不可以因为功高你就可以不理会主的圣洁跟主的威严。建立下这个原则比带领他，比让他带领进约进迦南地更重要，树立的这个原则。那至于摩西本人呢，摩西本人一点都没有受亏损嘛。摩西本人到了主那里去之后，主仍然重用他，他仍然在主的手中是那个贵重的器皿。你就看见圣经的价值观给我们看见是什么，我们不要再用那个有限的今生里面的一切来衡量一个人的得失成败。中国人讲盖棺论定啊，你千万不要讲盖棺还没认定，到基督台前才认定。所以如果你看看，这是圣经给我们价值观。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在这些真理里面去弄清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一个错误的观点里面去，我们就认为今世有苦难，哇，就是上帝的咒诅，今世有苦难就是我们困难。其实不是，今世有苦难是事实，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在老亚当里面犯罪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怎么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经历上帝的真实与慈爱，活出那一个新的生命力，用这个生命力向这个世界做见证，一天预备永成为我们的福分，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所以你需要的不是一天到晚去跟神讲说改变我的处境，你需要的是说神在这个处境里面你要我做什么。那么因此你得衡量了，在你的处境里面你到底有没有为主做福音的见证呢？做福音的见证呢？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讲说如果他是基督徒我永远不要做基督徒？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人讲如果他在天堂我宁可去地狱？怎么会有人这样的讲话呢？那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见证真的需要考虑一下了。我在北美里面有一位姊妹有一天告诉我说，她说我向我姐姐传福音很难，因为我姐姐说她永什么教她都愿意信，就是不愿意信基督教。哇，怎么我们基督教得罪人得罪成这个地步。好，原来是说她这个姐姐有一个婆婆，这个婆婆是个基督徒啊，每个礼拜做礼拜的，做婆婆做基督徒，是婆婆吗？是婆婆，不是岳母，岳母是男的嘛？是婆婆，是婆婆。对，他说有一，但是他这个姐姐不会生孩子， 不会生孩子。所以有一天这个基督徒的婆婆就跟他商量说，你好不好让我的孩子哈，在外面再跟一个女人收一个小的，然后生一个儿子给我。他说这就是你们基督徒吗？你们每天做礼拜，然后你们就说当你们有自己的私欲的时候，你们就可以随意这样要求。所以他说，我告诉你，我什么教都信，就是不信基督教。他说我向我姐姐传福音太难了。我说好，是很难，但是我说你还是要继续的在他旁边活出基督徒的生命来。为什么？有什么用？我姐姐已经根深蒂固，看见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我说不一样啊，当你活出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的生命观的时候，至少对你姐姐来讲，基督徒有两种，而不是只有一种，不是只有那种逼你让你的丈夫去收一个小老婆的那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活出不一样生命力的那一种。当有这两种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大他比较会去想说，也许我可以多一点思考。这就是基督徒我们要做的。所以你不要怕说，哎呀，今天有些基督徒都是扯后腿，主啊，你把他接去吧，免得麻烦了。不必，如果主没有接去，有主的美意，做我们该做的，其他的交给神。你知不知道那个哲学家尼采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上帝死了。我们听到这句话讲说尼采，后来我们当然知道了，上帝没死，尼采倒疯了啊。但是你是知道，你如果再深一步去练，尼采讲这句话是很深刻的一句话，对基督徒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尼采说，我可以相信有上帝的存在，但是每当我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我就相信上帝死了。他的上帝死了不是建制于在说他认为中间没有神，他的上帝死了是说，看看基督徒的这副德性，每一个都这个样子，所以大概没有上帝，否则怎么允许他们这样。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如果基督徒一天到晚就是在成功神学，为什么我再三的反对成功神学，把人倒在一个物质主义里面去，不在生命的角度里面去下功夫，不在生命里面去跟主建立那个被神跟命生命，只是跟神求这种物质，那这是拜观音求菩萨有什么不一样？失去了圣经里面的真理的方向，那个不是神要做的，那样子出来的见证一点都没有。你以为说今天每一个人说我今天财大势出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吗？你有再多的钱，再好的物质生活，想说如果你的生命不美，你给的不是见证，你给的只是自高自大，只是一股傲气。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个方向，你就会发现说啊，原来神要我们做的就是怎么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被神更新。弟兄姊妹们，容许我再说一次，这是我们信仰里面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请记住，人找神是要在外面处理事情，但是神要做的是要在里面做人。你只有在这个方向里面，合乎神所启示的真理的方向里面，在这个方向里面努力，你才有价值啊！否则你怎么知道有神呢？你怎么去经历神的圣信实呢？这是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所以基督徒面对苦难，请再说一次，不要怨天尤人。如果你的苦难是来自于你个人的罪，没有第二条路，就是认罪求神赦免。你认完罪之后，罪有从神学角度看，罪有两个结果，罪有一个永世性的结果，那是指将来要在白色大宝座前的，这叫永恒性的结果，一个叫做暂时性的结果。罪有这两个结果，永恒性的结果在基督台前宝血上面一次解决，任何一个人你不管犯再大的罪，你在基督台前认罪，你认罪了，神就赦免了，永恒性的那部分勾销掉了。但是暂时性的结果，上帝未必立刻给你拿掉，有的时候神要我们付代价。大卫杀了乌利亚的妻子啊，不是大卫杀了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八十八，他有没有认罪？他认罪，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他认罪，但是他的管教没有离开。暂时性的结果有的时候神保留，神保留暂时性的管教，其实是爱的管教，免得我们基督徒就像一般人讽刺我们一样说，你们基督徒最大的本领就是认罪嘛，认罪完了之后就是犯罪嘛，犯罪完之后再认罪嘛，反正你们上帝的恩典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你们就一天到晚就是犯罪认罪认罪犯罪犯罪认罪，是这样子的吗？ 不要忘记啊，暂时性的结果神并没有都拿掉，有的时候神要我们付代价的。我问你们一件事情啊，请问一下哈，如果我们得罪人了，或者我们犯罪了，请问你跟神要认罪容易还是跟人认罪容易啊？跟神认罪。对，那我问你，请问是神大还是人大？那么如果神大的话，为什么我们会跟那个比较伟大的认罪比较容易，跟那个比较小的认罪就很难呢？
面子问题。
哎，所以跟神就没面子问题了，神不要面子。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容许我这样讲，我们的祷告认罪其实是自己赦免自己。神到底有没有赦免你啊？如果我们的悔改没有用一个具体的行为来证明，你以为在神面前祷告完就算了，神就一定赦免了，反正他也看不见摸不着，主啊，关在房间里面，主我得罪他了，你饶恕我哈，主啊，他也受伤了，麻烦你也饶恕，你也医治他，你是无所不在，你替我去做就完了。如果你真的认知神是那位伟大的，圣经的焦点是说，你来到神面前，先把跟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再来吧。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真理的认知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有很多时候不是神没有饶恕我们，哎呀，是我们自己饶恕自己。我们自己饶恕自己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很容易再犯同样的错误。你知道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教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认罪的时候，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讲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一切不义。那句话最早的时候运用的空间是说，你要认自己的罪是公开认罪。第一世纪的教会不是说你自己关了门来跟主祷告认罪，你是公开认罪，弟兄姊妹，对不起，我昨天说谎话了，请你们赦免我，是公开的认罪。你知道公开认罪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大概你不敢每个礼拜都站起来说，弟兄姊妹，我又说话了，弟兄姊妹，我这礼拜又说谎话了，弟兄姊妹，我这礼拜又诡诈了，你每个礼拜你都站起来试试看嘛。我们比较有所警惕，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不用这个方法了，我们就是自己关着门去祷告，所以你就容易在错误里面一直循环，对不对？回到真理里面来吧，让我们看见神真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生命重要啊，生命重要，没有一个好的生命，再好的物质环境给我们，就是我们都会糟蹋掉。锻炼好了生命，在今世这个有罪有苦难的时代里面，在任何处境里面，你都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量。这是圣经的真理。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讲啊，神是不是爱我们的？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需用的，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神都已经知道了？神是不是把他的独生子也赐给我们了？有什么属世的物质成分比耶稣基督还宝贵的？有没有以至于神舍不得给我们的？有没有？没有。那么为什么神不给我们呢？为什么你没有我没有呢？因为上帝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预备好你跟我。最大的部分他也给我们了，最大的灾难他也给我们抵掉了。不要以为神没有给，神在等我们呢，等我们长大。一个三岁的小孩子看他妈妈在切菜，咚咚咚咚咚咚切菜，哇，那个刀锋快的要命，那个很好玩，跟电动玩具一样。妈妈，你把那个刀给我玩好不好？妈妈说不可以给你，太危险。妈妈不爱我。你有刀，你也知道那个刀切起来很好玩，可是你不给我，可见的你不爱我。妈妈说不是不爱你，现在还没不能够给你。那我不吃饭，禁食。妈妈，我向你求，表示我的诚心，我不吃饭了，一餐不吃，两餐不吃，三餐不吃，第四餐那个妈妈就把刀给他了。你是妈妈，你会这样做吗？第四餐过来给他一把，不吃饭，乱搞一通。你求的不对，求的不对不能够给你。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会跟神用的，哎呀，各种方法就跟上帝交换交换交换，上帝好像是个吝啬鬼，或者说上帝东西不够分配，给了别人就没给你了，所以你也求不到，所以你得用各种方法去求，你根本不了解神的慈爱跟神的全能。我们所信的神哪里是这样子？有一条歌我不是很喜欢，我不知道你们常说摇动上帝的手，上帝好像坐在天上不动了。 所以我们在旁边摇，主啊主啊主啊，丢钱给你，拿去用。过来又进食了，主啊再摇再摇，再丢两块钱给你。你信的神是这一位，我信的不是。上帝哪里是需要我们这样去做的嘛？如果连耶稣都肯给了，还有什么不肯给的呢？问题是说，会不会给了之后反而让我们更成人呢？怎么会让我们更成人呢？我今天如果是个赌徒，上帝现在给我1000万台币，你想我会不会就不赌了？我就戒赌了，因为有1000万够了吗？错了，1000万刚好成为股本，我可以翻成2000万、5000万，我大赌特赌啊！我如果是个吸毒的呢？今天给了我2000万，不吸毒了吗？突然间我的毒瘾就没有了吗？以前还不能够买上好的这个毒品，现在可以买高等毒品来吸。如果我寻花问柳的一个男人，给了我2亿，我就开始忠于我的太太，专心经营我的家了吗？不会啊，现在包二奶、包三奶、包五我都可以包了。不是只有外在物质的问题嘛，是你的生命嘛？你是什么生命，你活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嘛？所以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方向，神要做的是这个，这个叫做神的智慧高过人智慧，这叫做从启示而来的真理，跟从人的角度去找神，要找出那个原则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能不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这个方向呢？如果找到这个方向，苦难的问题就解决了。不要怕苦难了，神最后解决苦罪的方法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如今你我能够祷告蒙赦免，我们有永生的盼望，神已经做了，剩下来的是在今生有生的年纪里面怎么样去经历他的真实，经历他的丰富。那个今世得百倍，千万不要用肤浅的眼光，只是用金钱去衡量它。更可贵的是我们可以拥有的。